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瑞牧师。在中国近代史，施乐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他所写的一本书就叫做《Red Star Over China》，是1937年出版的，影响了无数的外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也都是深深影响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权的不信任。我们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成功，施乐的功劳是不少的。他对中共的贡献不是刀，不是枪，不是钱，而是他之笔。套用张融在他本书《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有这样的评语，他说施乐这本书在中国激进青年之间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吸引了千千万万热血的青年去到延安加入中共，其中是包括有西藏共产党最早的成员。中共复兴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赞美这个施乐是这样说，他说个功劳不下大禹治水。施乐是一个美国人，生于1905年的 Kansas City，在 University of Missouri 攻读新闻学，后来就移居去到纽约，并且在这个 China Weekly Review 那里是任记者。他在这个时候就认识了宋庆龄，在早年他是支持蒋介石的政权，他发觉在蒋介石的内阁里面有不少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事实上，蒋介石的内阁里面有哈佛毕业的大学生是多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内阁。他在中国采访，走过不少的灾区访问，也见过不少国民党的腐败，他的看法越来越对蒋介石的政权没好感。他一直是为 Saturday Evening Post 报道中国的情况，也都是报道日本侵华的恶行。在1933年他和海伦结婚，并且在燕京大学教书。在1936年这个红军长征已经完结，他们是在延安的地方做他们的根据地。当时毛泽东就叫这个上海的地下党找一个可以为他做宣传的外国记者去访问他，以及去写一些宣传。宋庆龄于是就介绍了施乐给他认识。毛泽东之所以选中了这个施乐呢，是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一，因为他是美国人，是有影响力的大报纸这个 Saturday Evening Post 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呢是做记者，而且他更加是同情中共。基于施乐在7月去到红区，并且住了3个月，他访问了毛泽东和其他的红军将领，包括周恩来彭德莱贺龙等等。于是他就写成一本书，就叫做 Red Star Over China， 中文亦做红星照耀中国。这本英文版呢是在1937年至1938年之间呢是出版的。中文的版本呢就由这个中共组织去翻译。这个中共版本翻译的时候呢，就不用这个的红星照耀中国这个书名，而改为是用西行万记，被人觉得这一本书是一种客观和忠诚的书。出版了4个星期之后，已经是卖了12000本，一夜之间施乐已经是成为全世界出名的作家，而这一本书也都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一本书。而事实上，施乐亦都是第一个西方记者去到这个红区，即是这个延安地方，直接是访问中共的领袖，所以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一本书。究竟这本《西行万记》是不是历史事实呢？就抑或是纯粹一本这个宣传的作品呢？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评价。就是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被正称 John King Fairbairn， 在他那本1968年《西行万记》的再版的序言里面呢，就有这样说过， 话《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称得上是一本经典之作呢，在于它能够是一种的有效的写书的方式。施乐在中国做了七年记者，在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的非凡之作。他不单只是呈现了有关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生平身世，更描绘鲜为人知的运动的前景。后来更加证明他所讲的是具有预言性，他所讲很多是中了。究竟施乐的心目中的毛泽东是一个什么人呢？在这本书里面他就这样记载，施乐有这样讲过，他说我到了延安不久就见到毛泽东，他是一个面容消瘦，看上去似林肯总统的一个人，个子高，有少少驼背，黑色的头发很密，双眼有神，鼻梁稍高，比一般的中国人呢是稍高的，是一个精明的知识分子。施乐以毛泽东比这个林肯总统，已经暗喻他将来必定成为中国的一个领袖。他更加说他是一个精明的知识分子。事实上施乐虽然他来了中国七年了，也都懂少少中文，但他对中国是不是知识分子所认识有多少呢，即是令人呢是有一些的疑问的。他不单止对毛泽东和其他的红军将领有极高的评价，而且更描绘他们是一班有理想、有纪律、有勇气、不怕艰辛的英雄，满有革命的理想。他描绘他们长征的故事是爬过十八座山脉，其中有五座是终年积雪的，到过二十四条河流，经历过十二个省份，占据过六十二个大小的城市，突破了十个地方军阀的军队，突围而出，打败了追踪他的国民党的中央军，顺利穿过六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区域。他写成这个二万五千里长征呢，是一个几乎是等于一个即是无可比喻的一支的极之有纪律和满有理想的一支的革命军。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或者我只是提出一些地方是值得我们思考一下的。施乐所记载呢，纯粹只是从毛泽东口述而得，或者是从其他红军将领口述而得而写下来，是并没有经过一些严密的考证，其他的考证而写出来的。即是说他所写的所有的资料呢，都是从毛泽东和其他将领以来，没有考实过其他的证据的。这一本书起初的英文的名字叫 Red Star Over China， 直译为是红星照耀中国，但当是翻译中文的时候是由中共负责翻译的，就以为这个名字太过宣传化，有些写小说感的感觉在里面，所以就将它改为一个比较中性一点、客观一点的书名，叫做《西行万记》，给人一种的可信的即是一种的他亲眼见到的东西亲耳听到的东西写出来，给人一种的这个似乎是一些是正确的历史事实的记载。施乐所写的一切其实都是经过毛泽东的过目，改完又改，改完又改的。但是施乐绝口没有提这一点，在译本里面不少是有加上，在英文版没有的，譬如称赞毛泽东是一个真诚老实的人，在中文版就有，在英文版是没有的。书中所提到也都有不少不符合史实的，譬如他提到毛泽东在长征的时候，他说除了在六千里长征当中，除了有几个星期生病之外呢，他没有其他，他没有他跟其他的战士一样是步行的。那我们现在的资料知道呢，这个绝对不是事实啦，绝对不是一个事实。他又完全没有提及到中共和莫斯科的关系，更称他这个红军更加自称他是美国的好朋友。不过我们姑勿论他的描绘有多少真实性，但这本书却是带来极大的影响，不单止是令到不少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看了这本书 投靠去到延安。当时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走到去延安的地方，带着一种很罗曼蒂克的思想，以为这个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案，投共走入去延安里面。这个是揭起一个浪潮，而事实上 在知识分子当中呢，也都不是很多呢是跟蒋介石去到台湾的。所以当胡适首先是第一批、由北京去到南京准备 逃脱的时候，当时蒋介石派军队再去北京将这些知识分子去，胡适就去到机场接机，以为呢有很多他以前的好朋友知识分子来，点不知是空机而回，一个知识分子都没有。由此可以见，大部分当时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对国家有抱负的，似乎都是对国民党的政府是有些绝望，而对这个毛泽东的共产党政府是带了很大的期望和一个罗曼蒂克的思想。除了是中国的情况是这样，再加上在外国的社会，特别在美国的社会，也都受这一本书的影响。很多人对红军的认识，对共产党的认识，是透过这一本书，以他们、是一个有理想、有革命、有纪律、又是爱这个人民的一班的政府，这样无形中是影响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政权的不满。因为斯诺呢后来与中共密切的关系，到了后期之后，特别是韩战之后呢，美国呢 FBI 就曾经追查过去，1960年至1964年去再度访问中国，再为中国写成书。今次呢去写这本书的时候，刚刚发生了大饥荒，但是呢在他心目中呢，就这个完全不是一个大饥荒，只不过是营养不良。所以有历史学家提到，如果他作为一个记者，在1964年去中国见到这样的情形，都不是重实报道，他其实已经失去了一个记者报述真相的一个使命。在1972年2月15号他就因 cancer 而病逝了。好，今天我们讲到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是这样先，拜拜。